去年八月登上钓鱼岛的香港保钓船启风二号，船长杨匡在两会期间响应胡佳的提议，前往北京探访异议人士，遭到中共当局的殴打和遣返。在三月十四号，胡佳被传唤后，杨匡第一时间表示声援。十五号，杨匡在接受本台专访时表示，作为首位赴内地维权的香港人，他从大陆同仁身上学到很多，而他的心愿是帮助大陆的良心犯，也希望推进三退运动，助国人觉醒。
出生在广州的杨匡，六四期间曾入狱十五个月，为此播下民主的火种，做过网络电台台长。保钓登岛成功之后，半年前他静悄悄地深入大陆，展开民主中国行，走访了三省，探访良心犯。
这部分人其实他们是没有想过自己的任何个人利益而去付出的。在这个过程里面，我希望能够大家关注他们，或者是给到他们一些帮助，甚至是真的有营救计划可以令他们脱离那个苦难。
三月七日、八日在北京探访刘霞，触发香港记者被打，他也被遣返，让全世界炸了锅。面对几十人的跟踪、暴打、审讯和施压，他却无畏无惧。
好早之前已经克服了一个害怕，因为我是一个基督徒，我知道我自己做的事是一个公义的事情。如果一个国家可以这样去对一些意见人士，或者对一些我们所说的良心犯去做一个这么大的迫害的时候，其实真的没得救这个国家。
在香港2011年庆祝一亿勇士退党集会上，他更委托朋友宣布公开退出少先队。
三队这个运动是因为由法轮功去发动的，那如果我们参与了，又会不会被人误会是法轮功成员或者其他东西？其实 我觉得不需要有这个担忧，其实每一个人都有责任走出来去行前一步，去做多一些东西，退出少先队，退出共产党，我想是最基本的第一步来的。
未来他希望继续探访良心犯的运动，也希望有更多中港民众加入行动中。新唐记者梁珍在香港报道。
在大陆有标语达人称号的浙江民运人士陈开平日前到台湾，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为例，揭露中国的人权状况。他强调，必须结束中共一党专政，停止对法轮功的信仰迫害，中国才有未来。
他说我们这个家族怎么可能有人坐牢呢？是吗？他们就是理解不了。
皮肤黝黑，声音洪亮，他是浙江民运人士陈开平。2008年六月，在杭州国际大厦挂了四面反贪腐标语，让他从富商变为阶下囚，离开了最爱的父母和妻女。在杭州下城区看守所，他受尽两年的身心恐怖折磨，当时所做的黑劳产品也历历在目。
飞利浦的刀片是全部是英文啊，那个麦当劳、肯德基做的就是包装的那个汉堡的那个纸袋，也是学法轮功的嘛。他踩的脚都很肿很肿，关节都粗大，还尿血。我们在里面做的手指甲全部开裂。手指甲全部开裂，手上的肉就是由于长期浸泡胶水嘛，全部都皱起来，而且，呼吸啊，就是呼吸这个上呼吸道全部刺痛，眼睛都会模糊。
出狱后，陈开平加大力度宣扬民主与反腐败，他写下《人间炼狱看守所》一文，同时也为狱中的法轮功修炼者伸冤。
我练练功，练练身体的，对他们好像真的没有什么威胁，没有什么影响，而且人都是那么善良的人，被他那种贼啊、小偷啊欺负的时候，真的是心里真恨不得自己像泰森一样帮他们打不平，是吧？你看希特勒迫害犹太人，把他毒气室大屠杀，但是没有把他的人体啊什么割开来贩卖吧，而且是活的。你这种东西弄出来以后，天下之大不韪啊。
网友封他为标语达人，陈开平主动劝人三退，退出中共党团队，希望找回中国道德与良心。虽然有民运人士奔走海外，但他选择留在国内。
不撬开这个一党制这个根基，你什么事情都是白说。民主人士啊什么的，像比如说我有很多人也出去了嘛，但是我感觉到他们出去产生的作用 在国内还是在国内有影响，就是跟受苦的人在一起，大家一起觉悟。
虽然人在中共监控黑名单上，但陈开平说，中国明星思辨显著，这次突破困难来台，揭露大陆人权恶况，也希望感受民主自由的台湾，坚定他们改变中国的决心。新唐人亚太电视陈金娇、陈真，台湾台北报道。
两会目前正在北京举行，海内外各地也再次聚焦中国的恶劣的人权状况。3月5号，自由之家等民间机构在美国国会举办题为《中国人权挑战》的研讨会。正在华盛顿访问的欧洲议会副主席麦克斯考特出席了会议，并且表示希望和新的奥巴马政府联合，将中共人权迫害者列入名单，禁止他们进入美国、欧盟等国家，并将他们送上国际刑事法庭。请看本台记者王凯迪发自美国首都华盛顿的报道。
But the things that take place in China amount, in my view, to a modern genocide.
在这场针对中国人权问题的研讨会上，欧盟议会副主席麦克米兰斯考特表示，中共是他所见过的最为残酷堕落的政权，这样的政权必将垮台。麦克米兰斯考特曾于2006年5月访华，并会见了法轮功学员牛进平、曹东，听到他们讲述因坚持修炼其个人和家庭所遭受的残酷迫害。那次行程中，他也见到为法轮功三次上书而遭中共严密监控的维权律师高志胜。会面之后，这些人均被中共当局抓捕。这次在华府，麦克米兰斯考特见到了已被营救来美的牛进平和他的妻子张莲英，以及高志胜的妻子耿和，令他非常感慨。
I believe also that we have to maintain our pressure on regimes like China. It is, after all, the largest dictatorship on earth. There are others, but it is a most important one.
著名维权律师高志胜目前仍被关押在新疆沙雅监狱遭受迫害，他的妻子耿和希望国际社会，特别是美国政府高层，能对高律师的状况持续关注。
郭不清。
We will not forget Gao Zhejiang. Not now, not ever. We ask you to release him.
不要寄希望于腐败分子会反腐败，一个抢劫者会主动把抢来的权利还给了你。
维权人士陈光诚也强调，寄望中共新领导人上台改善中国人权状况是不可能的。
必须反抗，必须努力，必须去斗争。我们自己的权利只有靠我们自己争取才能获得，也才能长久。
美国国会去年通过一项法案，针对迫害人权的俄罗斯官员禁止入境美国，并冻结所有在美资产。国会议员史密斯表示，他已提出议案，要把这一做法扩大到中共等所有迫害人权者。
That will then put those people on a banned list in terms of coming into the United States.
I believe that should apply more widely.
麦克米兰斯考特也表示，这次来美就是希望建立合作，把针对人权罪犯的有效做法推向欧盟和全球。
To the United States or to Europe, and in time, they'll be punished by, for example,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这是新唐人记者王凯迪，美国首都华盛顿报道。
3月9号，强风、火灾和沙尘暴不约而同分别袭击了北京、山东、浙江、新疆等多个省市和地区。正在召开两会的北京最大风力达12级，全城飞沙走石，二无天日，恍如末世来临。民间议论纷纷，人们认为人不治天治，上天在警示世人。下面就来听一听中国大陆民众的心里话。
气象部门报告，北京、新疆、宁夏、内蒙古等地遭遇了不同程度的沙尘暴袭击。截至3月9号下午2点，北京全市最大阵风普遍达到7至8级，最大阵风出现在延庆北部的佛爷顶，风力高达12级。北京首都机场楼顶被掀翻，停机坪如垃圾场，至少145个航班延误。官方人民网惊呼，现在的北京可以用一个词来形容，那就是飞沙走石，遮天蔽日。与强风沙尘暴遥相呼应的是，浙江、山东等地火灾频发。3月9号，杭州富阳麓山街道冶炼厂后面的森林突发大火，持续燃烧失去控制，过火面积已至少数千亩。中国民间传统认为，天灾人祸是老天爷在发怒，警示坏人。
从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的理论来说，出现这些情况，特别按照中国传统的文化来说，这可能是代表了施政者他失德， 但是作为一个现代人，可能不必引用这样的理论就可以看出来目前的政治是非常的差劲的。因为政治腐败造成了对各种的包括自然灾害啊，包括各种社会问题啊，这些官员他们都解决不了。
伴随着天灾出现的还有神秘灵异事件。有网友发现3月9号下午4点半左右，发生在济南市山东工艺美院后山的火灾浓烟，酷似一个女人坐在山头，手里还拿着书，且方向正好对着已故文人徐志摩当年飞机失事遇难的地方。除了民间人心惶惶，纷纷议论中国各地发生的天灾异象，两会代表的情绪似乎也受到影响。据采访两会的记者透露，委员代表们个个龟缩在饭店不敢出门。
像现在中国社会乱象丛生啊，哈，这个末日王朝的气息已经很清楚，因为这个整个社会都是溃烂的。我个人认为的话，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末日王的崩溃，
反映出一个将要发生大变化的势头。我们这个社会已经到了一个最关键的时期，最容易发生变化的时期。
中共召开两会，新旧领导人更替，政权传给新领导人习近平。香港太阳报3月9号发表评论说，中共第4代领导人鞠躬下台，留下的中国内忧外患如同晚清末世，同样是面临千年未遇的大变局。报道还指出，中国腐败已经不仅仅是官场的腐败，而是全方位大面积的腐烂。
我认为是执政的无能造成了他们对于面对各种情况的时候解决不了，所以我们就需要检讨是不是这种制度有问题，造成了他们在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他们就会让它变得更坏。
中国古代先贤认为天灾源于人祸，如果有天灾发生，施政者则需要检讨自己的过错，并且诚心改过，否则政权就会面临覆灭的危险。而中共执政60多年来，贪官腐败，社会上毒食品假货满天，环境污染严重，强拆房屋，访民冤情遍地，尤其打压法轮功，活摘贩卖人体器官，造成无数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人间悲剧。
中共做了那么多伤天害理的事，能没有灾难吗？我认为啊，这就是人不知天知，上天呢在警示世人，让呢尚有良知的人赶快清醒，就是说赶快脱离中共，退出你曾经加入过共产党的一切组织，那就是呢退党自救，退党保平安，这样呢才能呢远离灾难。
大陆理性网友认为，天成中共的时候即将来临，希望善良的人们抓住这瞬间即逝的机会，为自己选择一个美好的未来。
中央政治局委员兼重庆市委书记孙政才日前出席两会记者会时表示，薄熙来案件已移送司法机关，目前案件的侦办工作正在依法进行当中。如何审判前重庆市长薄熙来，被指是习近平跨不过的火焰山和中共的烫手山芋。同时，中共能否对薄案进行公开的审判，网民们普遍质疑。
香港媒体曾经披露，薄熙来落马后始终不愿配合中纪委调查，并要求与中共某高层领导直接谈判。另有中共司法界高官单独与薄谈判，表示只要薄熙来配合审理可以宽大处理，但遭薄熙来拒绝。薄熙来表示他愿意接受公开审判，只要中共当局以政治立场或路线错误来惩处他，但兼具贪污和重大渎职罪等刑事定罪。另一方面，中共能否对薄案进行公开审判，网民普遍提出质疑。北京市民张雪娟在网上向当局提出5点疑问，其中包括薄熙来如何混进中共党内，进入高层进行篡党夺权，以及贪污受贿和乱搞两性关系等。他还要求当局公布确实证据来证明薄熙来的罪行。时事评论家恒河向新唐人表示，按常规来说，薄熙来案在两会前就应该审理。
因为毕竟这件事情是洪温统治下发生的事情，也应该在洪温统治时期把它结案，把它拖到下一任领导人，不管是把它当政绩也好，把它当包袱也好，都是不是非常正常的。
从中共18大到两会之间的3个多月，中共当局一直没有审理薄熙来，恒河认为是牵涉投鼠忌器的问题。
薄熙来实际上是在路线上面对中共造成了一个威胁，他以地方治理在思想路线上独自搞了一套，而形成了对中央的挑战，所以要随随便便的就是以一些贪腐罪把他定罪的话呢，就比较困难。第二个呢，就是中共的政策、中共的思想路线、中共的具体政策、中共整体的贪腐，所有这些都使得对薄熙来的审判有投鼠忌器的问题。你怎么打了他以后不把中共自己打倒了？
恒河指出，真正能够把薄熙来拿下去的罪名影响中共的合法性，因此不让中共跟着薄熙来一起倒下去是中共当局审判薄熙来考量的重点，也是最困难的地方。
比如说他在重庆打黑的时候侵犯人权，而且呢酷刑逼供，那么这些就容易把他打下去。但是呢还有跟这个活摘器官有关的，那这种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都不把他揭出来的话，也可以把他给打下去的。
所以恒河说，薄熙来已有充分的罪名接受审判，但是需要他在审判中配合中共当局。
为什么呢？因为在中共的高层里面没有不贪腐的，比他要贪腐的厉害的肯定还有，而且到了他这个层次以后呢，他们互相之间是知道的，所以呢并不是在于能不能给他定罪，而是在于如果他不配合的话，他在法庭上说你要是给我定这样罪的话，那么比我严重的人多得多，他在法庭上要把这些给揭出来怎么办，这是当局必须要他配合的一个主要因素。
还有评论人士认为，审判薄熙来是习近平跨不过的火焰山，是考验习近平的魄力、谋略和智慧的观察点和试金石。因为一来习近平处于保党与反腐之两难，二是真假打大老虎之两难，三是兑现承诺不允许任何人超越宪法与处理特权之两难。不仅全中国人民翘首以盼薄熙来被公开审判，同时全球的目光也被他吸引。恒河认为，三个月过去了，薄熙来案件已无法再拖延，中共当局只能硬着头皮开审。
近年来，中国大陆民间要求打倒共产党的横幅频频出现，呼声四起。中共在北京召开两会期间，有上海访民突破重重阻拦和戒备，在北京天安门高喊打倒共产党。
两会期间，上海访民洪玲玲来到北京天安门广场的毛泽东纪念堂旁，申诉自己十年来的苦难和冤情。洪玲玲的呼喊声引来了远处一名便衣，只见他扑过去用手堵住洪玲玲的嘴，随后从远处跑来两名天安门前的巡逻公安，把洪玲玲强行带走。据刚刚被上海驻京办遣送回上海的上海访民吕龙珍说，洪玲玲是5号被抓，当时他们都被关在北京马家楼接济站。
在马家楼的时候我是碰到他的，他已经回来了，给他拘留了，还软禁起来，关进黑监院，我就不清楚了。现在就叫你谁要说喊这个句话，就基本上就给你抓起来，抓起来之后就没音信。
吕龙珍透露，另一名上海访民魏琴也在十八大前因为呼喊口号打倒共产党而被警察抓捕，直到目前没有任何音信。洪玲玲原本居住在上海市中心黄浦区云南中路296号。2002年9月6号，当地政府趁他家中无人，把他的房屋强行拆除。多年来，他上访、进行诉讼都没有结果。2005年9月19号，他来到美国驻上海领馆门前申冤，被警察强行送往黄浦区精神卫生中心，关押了7年零2个月。去年底，洪玲玲被放出来后，继续维权，至今没有任何结果。新唐人记者熊斌、李勇采访报道。
近期中国的 TomSkype 再次传出了监控用户的丑闻。一位美国电脑科学系的研究生花了将近两年的时间研究，破解出了 Skype 有大约2000个关键封锁用词。请看新唐人记者的专访。
在中国，大约有9600万人使用 Skype。Skype 在2011年被微软并购，但在中国 Skype 是与香港富商李嘉诚 Tom 集团旗下的 Tom 线上合作，所以又称为 Tom Skype。 美国新墨西哥大学电脑科学系博士生纳克尔自2011年4月开始了一项研究，他发现中国 Tom Skype 会锁定关键词并将信息送往服务器。
So when you use one of these keywords in one of your messages, that message will get sent to Tom's servers, along with information about the sender, the receiver, date and time.
纳克尔的研究也受到国际媒体的关注，彭博商业周刊就做了详细报道，并指微软公司没有对 Skype 的监控行为采取任何行动。微软则回应彭博说， Skype 在中国的业务是属于汤姆公司，他们是按当地法律行事。
It's certainly a problem. I'd like to see Microsoft or someone like that maybe try to address this and just, you know, having there be more transparency for people using Skype as to whether they're talking to Tom Skype. So the risk is that, you know, you might be under surveillance and not know it. And
Tom Skype 目前的关键词大部分都被纳克尔破解。他目前公布的1168个关键词中包括法轮功、大纪元、钓鱼岛、反日、六四、陈光诚、国际特赦组织、美国之音与 BBC。纳克尔还表示，关键词会与时俱进，随着新闻事件的发展而有所改变。两年时间，他已经发现2000多个关键词的变化。新唐人记者张润军、唐宇采访报道。